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卷无可卷还要继续卷的社会里，焦虑不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通病。很多人终日忙碌，为赚钱拼命，把安全感建立在随时可能崩塌的财富、地位和人际关系上，却鲜少停下来问一句，我凭什么能呼吸、能思考、能劳碌得食？赚到的钱被挥霍于更奢侈的消费，却不愿意拿出十分之一去帮助身边的穷困人。人类远离上帝，就得了一种在逆境时怨天尤人，在顺遂时将功劳归于自己的忘恩病。这种病连感恩和分享的本能都丧失殆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4章1节到25章1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4章1节到25章19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去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离婚和再婚的规定，一般的条例，为丧亡的弟兄呢生子立后的规定，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条例。同时呢，神他还命令百姓要去消灭亚玛利人。好，有人就以为了24章1到4节这段经文呢是赞成离婚的，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他只是承认以色列人之中已经有的习俗。我们对这四节经文呢，必须按照神的目的来去理解，神他绝对不是劝人啊随心所欲的去休妻。离婚乃是夫妇二人永远结束夫妻关系了。人一旦是离婚并跟他人再婚之后，绝对不可以和离婚的一方破镜重圆。那么这种规定呢，就防止为微不足道的事而拆散婚姻，以后呢又随随便便的去复合。神他的目的呢，是叫人在离婚之前要三思而后行。好，那么根据摩西律法，新婚的夫妇在头一年呢要形影不离的在一块儿，不可把不必要的重担加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样呢，他们在享受新婚之乐时才有机会来建立关系，达至成熟坚强，以负起众多的责任。园丁在小盆子里边开始培植秧苗，让它生根，然后呢才把它分种在田间。所以人在新婚之初 啊，不要有太多的外界压力和分心的事，以保护婚姻关系使之坚强。所以呢，不要对新婚者啊指望太多，或者是要求太多，因为他们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去建立牢固的婚姻关系的。好，在旧约时期呢，神他一直都在吩咐选民要公平的去对待穷人。人常常把贫困的人看为懒惰或者是没有工作能力，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受欺压被剥削的人，又或者是环境使然。所以神叫我们呢，尽可能的来去帮助穷人。神的公平不容许人向不幸者取利，或者是要他们呢啊急速的来去归还贷款。那么相反的，神的律法给穷人一切的机会来去改善生活，又给无力之人提供仁慈的选择。没有人能跟穷人完全隔绝，神他要我们公平的来去对待穷人，尽自己的本分呢来去帮助他们。好，神他吩咐选民要留一些庄稼在田里头啊，不要割尽，好让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可以来拾取，这称之为拾麦穗，算是第二次收割，可让这个拾穗之人呢来得到食物。那么根据路德记的第二章经文的记载，神订立这条律例多年之后呢，路德他就在波阿斯的田里头，他就跟在收割庄稼之人的后面来去拾取剩下的麦穗，使他自己跟婆婆拿俄米就有粮食可以吃了。波阿斯在多年之后呢，他就遵行这个条例，就使得路德能够获取食物了。路德他是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妇女之一。在25章1-3节呢，就规定处罚罪犯呢，最多责打40下。这段经文看似已经不再合时了，但是仔细观察，其实内中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管教原则。第一，就是在选民犯过之后呢，要很快的处罚；第二，处罚的程度要视乎所犯罪的严重性而定；第三，不要处罚过度，要适当、快速、公平、有节制的来去处罚。如此呢，既能够达到目的，又顾及受罚者他的尊严。好，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负责管教孩童、学生或者是雇员呢？那么请依照以上的3点原则来去执行，负起这种责任吧。好，在古代呢，人常常使用牛在禾场上踹谷，有时牛它用蹄子踩踏，把谷粒呢跟糠秕分开；有时牛拉着石滚在谷物上来脱粒。在这时，或者在牛拉磨时把谷粒磨成面粉时，拢住它的嘴，就是在它工作的时候呢，不让它吃谷粒。根据哥林多前书的9章9-12节。和提摩太前书的5章17-18节经文的记载，保罗在新约中呢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教会不可亏待基督的工人，他们应当获得经济的供给，使他们得到照顾。那么由此可见呢，不该不公平的来去对待为基督工作的人，应当公平的去付给薪酬。那么这段经文呢还有广泛的意义，就是对为你工作的人，你不可以吝啬。好，第25章还提到一条有关叔娶寡嫂为妻的律法，规定死者的兄弟呢娶寡嫂为妻，这个目的呢是要存留死者的名和他家族的产业。在以色列的习俗当中，家族血脉的延续呢非常重要。纪念家族的最好方法是从你后裔的谱系来去追溯。寡妇如果嫁给家族之外的人，那么她前夫的谱系呢就会终止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的第38章经文的记载，塔玛他就拼命的想去维护这种权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本章和奉献初熟果子的美丽仪式有关。 以色列人把出熟的果子奉献给神，承认从土里所出产的都是神所赏赐的，因此呢，向神来去表达感恩。好，我们看《生命记》的26章1-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成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岂是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好，当以色列人把出熟果子当作祭物来去献给神时，他们要回想神怎么样恩待百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又带领他们呢进到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好，《申命记》的26章5-10节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居住，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好，我请你特别的留意，以色列百姓要先来到神面前承认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那么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吗？不是，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以撒和雅各呢？以撒和雅各也不是以色列人，当年下到埃及去的是亚兰人。亚伯拉罕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以实玛利人，虽然这两个族呢都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他从国籍上来说，他是亚兰人。好，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感恩是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呢，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也要用我们合法所得的财物来去做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说，赞美和奉献金钱是连在一块的。好，《申命记》的26章12-13节记载，摩西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好，如果以色列人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那么神就应许要使他们呢成为神独特的民族，超乎万国之上。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中的27-28章呢，是摩西开始第三篇讲论之前所插入的重要部分，记载有关在事件要去行的礼仪。那么因为这两部分关系比较密切呢，所以我们将27到30章一块儿来做简介和分享。那么在这里呢，有所谓的巴勒斯坦盟约，也就是神和以色列国所立的约。我说《申命记》的28到30章呢，是以色列在进入应许之地前的历史。 第29-30章的十节记载巴勒斯坦的约。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新的部分时呢，我们先谈约这个字，因为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圣经提到几种不同的约，有人与人之间的约，国与国之间的约。在旧约里呢，还有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我们已经读过了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读巴勒斯坦的约。神和人所立的约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就是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约，也可以称之为是暂时的约和永恒的约。永远的约呢，是永远存在的约，是无条件的。暂时的约是有条件的约。把约分成这两种呢，是很重要的。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无条件的约。神和摩西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约。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经文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看，这是有条件的约。神在这几章呢，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盟约是无条件的约。这个约就关系到以色列的未来了。他们站在约旦河的东岸，预备进到应许之地。他们是新的一代，旧的那一代呢，已经死在旷野了，连摩西也不能进到应许之地。这卷书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歌。摩西死了以后，百姓在新的领导人带领之下就进到应许之地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特别的部分是预言性的，和他们即将进到应许之地的未来呢是有关系的。在这里呢，有一些预言是整本圣经中最精彩的。好，我们就来看申命记的27章，我们先看1-3节经文记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阿神说了，等选民越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要把十诫写在石头上，让百姓可以看得见。他们在这块地上能够住多久，住得好不好，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所以你看，这是有条件的安排的。但神把这块土地呢赐给他们，则是无条件的。神把这块地呢赐给以色列，是无条件的约。神带领以色列回到这块地，因为这个地呢是属于他们的。好，申命记的27章4-8节就记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好，神的律法呢，必须放在明显看得见的地方。不管百姓走到哪儿，律法都要放在他们的门楣上。好，申命记的27章9-12节记载摩西说，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好，当选民进到应许之地呢，要在基利新山上宣告对百姓的祝福。神提到六个支派要为百姓来去祝福。申命记的27章13节记载摩西说，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要宣布咒诅的支派呢，必须站在以巴路山上。这个山据说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打水的地方，那么这个井呢到今天还在。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呢宣布咒诅。咒诅的内容列出来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呢，所拥有的土地是有条件的，也可以说每一代的人都是承租人，他们要付租金的。而神他是土地的拥有者，付租金表示顺服神。那么事实上以色列国呢不只是承租人而已，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地呢赐给以色列作为永远的产业了。可是当哪一个世代不顺服神时，即使这个地是给他们作为永远的产业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被赶出来的。因此这块地呢就成为地球上最敏感的地方了。有很多人相信这块地的冲突将会引发世界大战，那么这个想法呢没有错。我不想详细的查考这12个咒诅，因为经文本身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7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回答说阿们。好，那么这和十诫中的前两诫是有关的。好，申命记的27章16节记载摩西吩咐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这是十诫中的第五诫了。申命记的27章26节，摩西吩咐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当你读完这一章呢，你就会发现了这里所说的全是违反十诫的咒诅。摩西告诫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呢，必须履行两种仪式律例。第一，就是要立起大石头，漫上石灰，并在上头呢记录律法，而且要筑坛向神来去献祭。第二是分别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上宣告对律法的顺服带来的祝福与不顺服所招来的咒诅。摩西他吩咐举行这些仪式呢，理由如下：首先就是使百姓牢记律法；第二是使选民明确地认识到对律法的顺服与否决定生死存亡的事实，并且自觉地单单以律法来作为生活的准则。好，申命记的第28章呢，要继续地去谈以色列的未来。摩西他宣布了约的条件，只有当以色列民顺服神时，那么他们才会蒙神祝福。但是倘若他们不顺服神，就会招来咒诅了。那么这里就详细的说明怎么样会遭到咒诅。根据旧约的记载呢，圣经中有一段很精彩的经文，是在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已经先写好的历史。有三个失去这地占有权的预言，这三个呢都应验了，还有三个收复失地的预言，其中两个呢已经应验了，第三个到现在呢还没有应验。好，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的28章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若留意听的若这个字呢，就是约的条件。只有当以色列民顺服神时，他们才会蒙神祝福。好，申命记的28:3-6，记载摩西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也许你会感到惊讶了，摩西宣告12咒诅，但是只有6祝福。那么其他的祝福呢，在登山宝训里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3，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福。主耶稣的信息呢，是要以色列人听。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无论以色列人经历多少的兴衰起伏，这些祝福呢，还是会临到他们的。当时他们已经被俘虏了2次了，还有3次。这3次俘虏呢，要让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顺服，那么神应许要赐给他们更多的祝福。好，申命记的28:13-14，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作首不作尾，意思是做各国的领袖，而非臣服外邦。好，申命记的28:15，记载摩西，他继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看，这个约它是有条件的，倘若以色列百姓悖逆离开神，那么他们呢，便会遭受咒诅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人拒绝承认有一位赐恩的上帝，就会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进而陷入贪婪、自私与永不满足的循环。人需要上帝，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人的奉献，而是因为人需要在这种感恩与顺服的关系中活出真正蒙福的生命。回转归向上帝，不是失去自由，而是回到祝福的源头。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